刚刚波波也大致介绍了受益所有人的一些在中国税务方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最先在那个税收协定中提出了这个概念，以及事后的一些文件。我相信各位会员对这些文件都已经比较清楚。那我这边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对这些文件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然后对它的一些政策一些解读，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包括一些不明确的地方，还有一些可能对企业本身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我都会在今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和大家一起讨论。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可能还会简单的介绍两个看到过的一个案例，供大家参考。最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可能供大家在平时的实务操作中，如果有真的遇到需要往境外支付股息、退休金使用费之类的收入的时候，可能考虑的问题。好，那首先我先开始第一部分，可能先很快的再跟大家重温一下这个受益所有人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第四页。OK， 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大家也知道，如果一个境外企业，就是在中国的非居民的企业，取得了境内的股息、利息、退休权使用费这三类的费用的收入的时候，他们在中国有可能构成了一个所得税的一个税务纳税义务，但是这个税呢，税率是怎么样定的，就取决于这个非居民企业所在的国家和中国是不是有一个税收保护协定。如果有的话，我这边也举了两个国家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比如说香港的一个公司，它如果有股息的收入的话，那它而且是一个香港居民企业的话，它可能可以享受5%的这个预期所得税的税率，也就是说，相比于在一个没有税收协定国家所在国的这个公司取得的这个同样类型的股息收入，可以低一半。但是这个税收协定里面一般通常都会有一个要求，第一个就是可能对这个公司在控制中国这个控股公司的比例的要求，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有些税收协定里面有要求是说你要至少控制25%以上。那第二个要求就是说这个境外的这个取得这个收入的控股公司，它需要是这个收入的受益所有人，所以这个是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两个要求。所以总结来说，现在因为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与中国签订了税收协定，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付给母公司股息、利息、特权使用费的时候，都可以去打开母公司所在国家的税收协定，看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优惠的条款。如果有的话，可能接下来我们就会要考虑一下你们是否母公司是否属于这个受益所有人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可以看一下受益所有人的概念。受益所有人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最主要是在可能大家都知道比较纲领性的文件2009年的601号文件中有一个解释，我这边也列出来，大家可以之后去翻看这个国税函的2009年601号文。他给出的解释是说，受益所有人是对所得或所得具生产的权利或财产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并且呢，他还给这个受益所有人的一些性质做了一些描述。他提到，受益所有人一般是会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可以是个人、公司或者任何形式团体，但是他这边明确说到，一般是要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那他也给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例外，也就是一些代理人、保管公司这一类的公司是明确不属于受益所有人的。那这些公司的特性就是，通常他们只是以逃避或者减少税收、转移或者累积利润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大家可能也比较听说比较多了这个保管公司，比如说可能在香港有一个空壳公司，这个公司可能只有一个邮箱地址，可能都没有人，办公室可能也是和人家合租的共用的一个单位，然后这个公司登记注册仅仅是为了可能享受一个低的一个税收的一个优惠。所以像这类公司文件是明确说他们是不属于受益所有人的。 他们而且有一个特性，就是说这些公司是不从事任何制造、经营、管理等所谓实质性的经营活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受益所有人言而简之就是他获得这个收入，他对这个收入呢，他是有使用权和支配权，但是他也是要有一定的经营活动，不能仅仅是一个空壳公司的。但是这个文件其实也没有很清楚说，那怎么样算有经营活动呢？怎么样算有支配权、所有权呢？所以后续在601号文里面，税务局呢为了方便各个地方税务局评定企业是否有受益所有人的这个属性，他们给出了很有名的七个不利的因素。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政策解读，请大家翻到第七页。这个是整个的刚刚波波也提到了受益所有人的相关政策的一个时间顺序列表。一开始是在税收协定中提到了这个税收协受益所有人的概念，然后在我刚刚说的601号文里面对这个受益所有人的概念给了一些解释，同时也列出了七个不利的因素，我后面会一一的分析。然后在这个601号文七个不利因素出台之后，陆陆续续的地方税务局对他们对地方有些企业申请这个享受受益所有人的时候，他们就用了这个七个不利的因素去判断。但是在这个判断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包括有一些可能执行过严过紧的这个情况。那国税总局在2012年的时候基于这个大的背景，他出台了一个30号的公告，他对于如何地方税务局以及企业如何来理解这个601号文中提到的不利因素中的5条主要因素，他做了一定的解释。主要的一个大概念就是说，他发现有些地方税务局拿着这个7条不利因素，就拿着它当这个令箭，只要是有企业不符合其中1条，他们就把企业拒绝申请这个受益所有人的这个认定。但是就是国税总局就明确在30号公告中提到，那税务局在判定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这个七个因素，而不能因为任何一个因素不符合，或者是说有任何一个因素企业是比较弱比较差，而就认定它是不符合受益所有人。主要是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且也提出就是说可能税务局也要实质重形式的那个方法去判定，不能因为企业的可能表面上的一些文件啊或者是形式上做得比较好而就认定它是受益所有人。所以这个是30号公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于受益所有人执行过程中的一个解读。那最热门最新出来的就是说2013年的165号本，可能大家也陆陆续续的看到这个165号本。那这个是基于很多地方税务局在执行股息条款申请受益所有人的案例中呢，很多比较大的跨国公司他们发现就税务局可能对他们的认定比较片面，不是很全面，所以他们就联合向国税总局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够对于他们这种案例下面一些普遍的一些问题给予一些解答。那国税总局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那针对于这几个案例给了一个回复。这个案例呢虽然是对5家香港公司提出的，但是它其实是适用于其他的香港母公司。所以如果在座的企业的母公司是香港公司的话，你们可以参考这个165号文。如果不是在香港的话，目前是不是165号文同样适用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也会后续继续关注。我们相信后续165号文之后还会有一些新的文件法规出台，以给予这个受益所有人认定给予更明确的一个解释和指引。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一开始我这边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总结一下受益所有人相关的一些政策。大家可以翻到第8页，从这一页开始呢，我会总结一下601号文到165号文期间出台的这个七个不利因素，也是非常税务局用于评定是否受益所有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会一一来解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事后问答环节 一起讨论。那第一个因素，在601号文中，他明确说，如果这个申请人他有义务在规定的时间，比如说收到所得的12个月内，将所有的所得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例如60%以上支付或者派发给第三方的居民，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利的因素。那这个因素他的本意是说，他认为如果是一个导管公司或者是一个代理人，他本身没有什么经营实质，他的目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这个税收协定的优惠，然后把，但是他最终的钱，因为当地是没有一个经营的，也没有一些管理人员，所以他最终的钱可能是汇给他真正的母公司，有可能是一个美国公司或者其他的欧洲公司。所以他认为如果有一个中间的这个控股公司，他收到了中国的股息或者利息出现使用费之后，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12个月内他就被要求去汇出去的话，他认为这个特性就给税务局会起疑心，认为他可能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受益所有人。那165号文就给了一些解释，其中提到了一个双重否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认为不是不利因素，也就是说在这个因素在这个情况下，即使他规定的时间内要汇出去，他也不构成不利因素。有点拗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意思。说如果这个申请人不存在向非香港的居民企业分配利润的情况，则不构成本项所指的不利因素。那我后续有一些图可以解释。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第二点的话，它也明确了这个申请人怎么样才能证明，就是说你是有义务在规定时间内要派发你的所得呢？他说需要明确申请人所需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公司的章程里面是否列明有没有一个义务在多少时间内将自己所得全部或者大部分派发，包括有没有相关的内部的协议或者合同或者公司的一些做出的决议能够证明有这个事情。那这个是从文件的方面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可能对第一个双重否定还不是特别理解，因为比较拗口。我这边在第九页，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九页可能就是用图表的形式来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解释清楚。它所谓的非不利因素的，也就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是说本身中国香港一是中国这个子公司的一个控股公司，他从中国取得的这些收入之后呢，他马上汇出去，但是呢汇出去的是另外一个也是在香港的一个居民企业。那他认为如果是这种情况，即使香港一在收到中国的股息之后12个月内马上付给香港二，这也不是一个不利因素。也就是说他认为反正你的最上面也是在香港的，所以他觉得还是可以享受香港和中国这个税收协定下的那个优惠性税率。那对于其他的情况他就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法。那么我们一般的理解也解读，也就是说比如说第二种情况，我香港控股公司直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部分的把我的股息付给我的最终的控股公司，比如说美国，那我就肯定就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了。那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考虑是不是香港公司获得这个收入之后，我等一下可能过了一年或者是说我慢慢的部分在低于50%先汇出去，这样子可以考虑有这种方式的这个慢慢的把钱打到美国。那如果是这样，可能就避开了他认为是第一个的不利因素。那我们也同时在关注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香港是控股公司，他收到了中国的钱，他在继续的很短的时间内汇到新加坡公司。那唯一的和第二种情况的区别就是，新加坡和中国的这个税收协定里面对于这个股息也是有一个优惠的。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就是看第一个不利因素的这个原则，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原则，那我香港公新加坡公司也是有这个税收优惠，那我从香港直接给新加坡，那其实也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商业目的，我不是为了避税或怎么样，因为我也可以直接从中国付给新加坡。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不是一个不利因素呢？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猜想，但是根据目前出台的这个 双重否定的这句话的话，这个目前还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我们觉得如果真的有企业是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去和税务局争取一下，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下，探讨一下，因为这个毕竟精神上来说和第一个比较类似，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利因素。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不利因素。第二个不利因素，它在6月1号文里面是一个简短的话，是说这个公司除了持有所得具以产生的财产和权利之外，申请人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也就是说，税务局认为如果一个这个公司是一个代理人或是导管公司的话，它可能它所有的功能也就是控股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司，它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经营活动的。那这句话出来之后，很多香港的投资控股公司就跳出来了，因为香港有很多真实的这个管理控股公司，他们主要的业务也就是控股管理。那如果你这样说，等于是他们全部被认定就是一个不利因素了。所以因此呢，这个165号文中，国税总局也了解了这个香港很多控股公司的这个特性，所以他们给出了一些解释。等于是说我们今天想可以主要分三个内容。第一个，他解释到持有所得具以产生的财产或权利的投资类活动，他认为也是属于经营活动。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这个公司香港公司他只是投资控股了这个中国公司，这种行为也是一个经营活动。那第二点，那怎么样才算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呢？他认为这个申请人除了拥有个别投资项目之外，再没有其他项目或者其他不同类型的项目经营活动，那他认为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那我在后面会进一步的解释。第三个，他认为对于单个项目所设立的投资公司，不能仅以此一项作为因素不利因素否定其身份，还要结合其他的因素综合判断。也就是说，他认为可能国税总局认为很多地方税务局对拿了这个不利因素第二条，就把很多这个香港控股公司打死，就说认为不是受益所得人。那他认为第一个，投资类的活动属于经营活动；第二个，没有其他经营活动指的是没有我其他的投资项目；那第三个，即使没有其他真的没有其他投资项目，那你也不能完完全全就否定它，因为有些控股公司它从结构上，从商务商业的这个实质上，它有可能就真的只是单一控制中国的一个投资公司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也不希望地方税务局继续矫枉过正，把这些企业真正的有这个投资实质的这个企业把它给否定掉。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点。第二点，所谓的单一投资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在11页的时候用图表的形式跟大家才能简单的解释一下，方便理解。那他这边的不利因素指的就是最图片的最左边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香港控股公司只有单一的一个中国这个控制公司。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这个香港控股公司申请受益所人是有这样一个不利的因素。那我们从此这个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香港控股公司虽然是单一的控制了中国的一个公司，比如说是一个，但是这个公司呢本身也是一个中国的投资性的公司。那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中国投资性的公司，它是可以在中国控制更多的公司。那这个投资性公司只是完成就是说部分的管理在中国的目的设立的。那等于是说我香港的控股公司，虽然形式上我只控制了一家公司，但是我其实从整个大的结构来看，我下面底下控制了很多无数的中国公司。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属于我下面只有单一的一个投资项目，单一的这个控股公司呢？这个也没有一个明确说法，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跟税务局去讨论的地方。第三种情况就是说，香港控股公司下面本身也有两个香港的分公司，子公司香港一和香港二，那每一个香港子公司下面会单一控制中国的一个在下面的子公司。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虽然香港控股公司下面都是香港一、香港二下面都只有一个单一的控制，但是如果把它看到最上面的香港总的总公司的话，其实它下面是控制了两家中国的公司。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不是单一控制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投资项目呢？这一点也是没有一个明确说明，我们是觉得也是应该是有机会和税务局去进一步讨论，包括税务局后续出台的这个更明确的指导，包括判定的标准里面，也希望我们也反映上去，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考虑进去。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右边，也就是他文件所鼓励的认为不是不利因素的这个情况，也就是一个香港控股公司，它下面有很多多家的中国公司。那虽然这个香港控股公司可能它只是做投资，它只是控股了这些公司，那他认为这个也不是一个不利因素。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结构图，如果母公司香港控股公司的话，可以看一下目前中国这个投资状况是怎么样，是属不属于这里面提到第二因素提到的不利的一种情况呢，还是并非不利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接下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三个不利因素。这个也是很多香港的控股公司被基层税务局认定否认受益个人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它的内容是1601号文里的内容是说，在申请人是公司等实体的情况下，申请人他的资产规模和人员配置较少或者是很少，较小或者很少，与所得数额难以匹配。那这句话只是简短的这个有几个信息非常重要，是第一个这个申请人的资产规模，第二个是这个人员配置，第三个是他的这个与他所得的数字是否可以匹配。那但是税务局在601号文出台之后没有明确说，那我怎样的规模、怎样的人员还怎样的比例配置才属于有不利的这种情况呢？那很多基层税务局就可能要过来香港控股公司他的那个海外的这个情况，发现他可能人员只有一个，然后他没有什么这个实质经营，只有一些很简单的活动，但是他的所得可能每年都能拿到几千万的股息，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不匹配，这个就是规模较小，就是一个不利因素。那165号文就给了一个明确的解释，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选税务局在看是否匹配这件事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因为有些税务局他们认为资产等同于注册资本，他们认为有些投资性的公司它注册资本本身很低，那就不匹配。但是165号文就明确说了，不应该仅仅将注册资本等同于资产规模，对于这种注册资本过低的申请者就否认他们应该按照这个投资风险的承担等情况综合来分析这个资产与所得是否匹配，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以平时上的可能注册资本来判断这个资本的资产的比例是不是和他所得是否匹配。那第二点，在人员的时候也是要考虑，不应该仅仅依照人员的人数或者费用的支出做出判断，而应该综合考虑这个分析这个人员他的职责和工作实质。比如说这个人员非常重要，他的很多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当地的一些工作或怎么样，那他虽然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人数不多，但是他曾承担了相应的风险，有相应的职责在这边，那也有机会认同是一个受益者的人。所以从这个第三个不利因素的165号文中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得到国税总局是希望有些地方税务局不要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个片面的判断，就某一两个因素的理解就把这个受益所有人这个否认掉，而需要综合考虑他们这个企业是否真的有相匹配的这个资产规模 以及相应的投资风险，以及相应的人员职责工作实施在那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接下来是601号文中的不利因素第四点。第四点，在601号文中的解释是说，对于所得或者所得之余产生财产或权利，申请人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者很少承担这个风险。从字面理解来说，他的我是总结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导管公司，如果有一些控股公司他是导管公司或者代理人的话，那他肯定本身他是对这个财产没有任何处置权的，他所有的处理这个财产的行为都是受制于真正的尽管上一层的母公司，而且他对这个财产他的处置发生了任何的问题风险他都不承担，那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公司就是一个导管公司或者是代理人，或者很有可能是一个代理人和导管公司。那605号文之后呢，对于企业因为很多税务局也不理解我怎么样去真正的去审查到企业是有这个处置权控制权，以及这个企业是承担了风险还没有，因为这个本身就很难判断。那605号文中就对于如何判断这个企业有这样的处置权和控制权给了一些很明确的一个指引。那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企业是否有控制权或者处置权。第一点就是看有没有现成的法律文件授予的这个境外这个香港控股公司相应的控制权或者处置权。举例子看，就是看香港公司的公司章程里面有没有提到他这个有这个权利去处置来源于中国的这个股息红利的收入。第二点就是要看这个真实的处理和控制行为是怎么样做出的，是否发生了这样的行为。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香港公司他把这个股息用来再投资，或者用来配股转增股本，或者合并，或者是收购了其他企业，或者是投资，如果有这样的行为，那是不是可以有相应的文件能够证明有这样的行为，并且是这个香港公司自己做出了这个行为。那第三点就是如果已经发生了相关处置行为，那我税务局也会要求看这个行为到底是申请人自己做出来的，还是他的最终的上一级的控股公司做出来的。那这个就本身需要看这个申请人自己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看当初刚刚提到的那些股息用于的项目，他这个决定本身是他自己股东会决定的，还是他上一级的董事上一级的那个股东决定的。所以从这三方面呢，这个605号文的出台给地方基层的税务局了解到，如果我要判断是否有控制权和处置权，应该向企业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根据什么样的情况去做判断。